也许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不知道国度、荣耀、权柄的归属的话，弟兄姐妹，我们可能就失掉了生活的指向。因此弟兄姐妹，我们当我们翻开但以理书的时候，借着但以理书的但以理所看到的意象，然后他在里面讲到权柄、荣耀还有国度的这个归属的时候，到最后我们发现在胜利的那一刻来临的时候，这些归属是也归于我们的。弟兄姐妹，当这个最好的礼物也会归给我们的，我们就会立定目标，朝着我们这个生命的方向，我们应该怎么样走。让我们翻开但以理书第七章，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我想请弟兄们读单数节，姐妹们请你们回应双数节。找到了，但以理书第七章，弟兄们请。对不起，我们来看圣经。大家有带圣经吗？翻开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一节，来，巴比伦王和他在但以理书那讲做梦，这样就记录这么诉说其中的答案。
但以理说，我也是天看见天人四方投机，看大海上
有一只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
有独特的大狮子，有翼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力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
又有一只狗如熊，就是第二兽，长发而坐，口齿内衔着三根轭，有分布着舌头，起来吞吃舌头肉。之后我观看，又有一手如簧，背上有马的四个翅膀，这是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观看，见一只兽圣明可怕，体型庞大，有力量，有大的力量，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各上有一个小角，其前的角和有三角在这角上，平均是我拿出来。这个男人看人的眼如何说他的话，我观看
谁有话说
这些你。上头做的根骨常带来者，
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洁的羊毛，宝座在头面，其轮在背后，
从他一起如火上和化石，
受他的有信心，在他面前势力的不大汉，安卓的要求
成产，并且不是害人的。那是我看到他听那兽一小小头大头发被杀，身体损坏，人在火中焚烧。其余的是全柄被被剥去，生命却仍然停留。他把所见的释放而越级。
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察，见有一位驾乘云色，驾着天云而来，被一个胖胖成长在其面前。
得了权柄、荣耀、国度，是各方四合各合的人都喜欢他。
他的
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
他的国必不败坏。
我爱你，我可以爱我里面所犯。我脑中的意象是我心魔。
我就是一位侍者，问他的一切事情，
他告诉我，将那
给我送。
这四个大道就是四王将要下去的信息。
那其他的圣人西亚德和圣手知道永远要给你。
那是我们也知道
第四首的经济
和后头的人的三首的经济大不相同。
甚是可怕，有提亚很早吞吃浇水，所以剩下的更小健康。
还有十甲和
那硬将一下，
但是甲虫有三甲对他不够，
是甲有眼，只说他大的不够，心脏强悍，故意看的很累。
我光看他就想要圣人真正胜了他们。
知道是圣人心愿，圣灵得国的时候就到了。
这最后就是世上必有的四国的国，与一切的国大不相同，与吞吃全地，并与天堂交税。
这样的时代就是从国上
一兴起的失望，
后来又兴起的落马，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彻底动摇了。
他必向至高之处发大号，必成为至高的圣人。
必想改变结
局，预防
圣灵教杀，
说一改二改半改。
然而审判者必负责行审判，他全人必定过去毁坏，
灭绝
一直大地，
国度全地和天下
都会大杀。
第四，至高者圣灵，
他的国是永远的，
一切掌权的
必侍奉他，
侍奉他。
那时，
我低头做个祷告。主耶稣，你借着但以理先知所启示的一切异象，不只是在过去的历史存在，主在现今的时候也依然存在。说但愿但以理借着异象能够让我们弟兄姐妹也能够明白国度权柄荣耀的归属啊，主帮助我们能够在你的国度里面能够行使你的权柄，能够把荣耀全部归给你啊，求圣灵与我们同在，感谢祷告奉主的名，阿们。在这个章节里面，我们看到但以理他讲了四个兽，四个不同的野兽，其实是代表了四个国的一个期间，每一个国它都有一种特别的性质。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是发生在伯沙撒元年，就是西元差不多553年前。在这个事情，但以理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什么呢？他梦见海上面忽然起了大风，然后呢有四个野兽，他看到的这个海跟兽，它其实它的代表，海通常是代表一个民众的意思，就是国民的意思，兽是代表这些国家国民他们的特质，他们的特性。为什么用海跟兽来代表这些事情？但以理在这里面他是在强调，就是说神的国度将会交给这些外邦人来掌权，你们要注意，然后呢你们会受到迫害。从这个四个兽的个性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兽是狮子，狮子它其实代表的是骄傲的一个巴比伦。然后紧接着第二个，它看到一个熊，这个熊它其实是代表一个波斯，它波斯的巧取豪夺。然后看到有一个豹，长了四个翅膀四个头，这是代表希腊，他在那个时候希腊如何得了权柄，但是呢却滥权不荣耀神。最后一个兽长得很奇怪，不知道什么样的怪兽，但是它有十个角，非常的残忍。那这个兽其实是代表罗马，罗马它是如何的来蹂躏折磨圣灵。在这个四个兽里面所代表的意象， 其实在耶利米书也曾经讲过，他说在世界上的有非常有聪明有能力的他们这些王，他们会来掌权，但是虽然他们掌权，但是他们毕竟他们还是兽类。这里的兽类它是指的是从外面来的人，他们从来没有听到神的国度，不仰望神的国度，他们也不在主的旨意里面执行神的权柄，做神所叫他们应当做的事，当然更无荣耀可言归还给神。他们把一切凭着自己的意志所行的一切的好处，把这些荣耀都归给他们自己。所以耶利米称呼这些不懂的神国的还有权柄还有荣耀归神荣耀给神的这些外邦人，当他们掌权的时候，他们如同兽的一般。当弟兄姐妹，当一个野兽，他没有当过训练，他是会咬人吃人的。没有人说我抓一只老虎养在家里玩玩啊，不会吧？如果养一会儿玩玩，你不训练的话，到时候他把你当做晚餐吃掉了。我们家，我们如果要养动物的话，一定养超过温驯的动物嘛，对不对？养一条小狗了，小猫了啊，因为没有人说是会养其他那些什么狮子老虎大象的，都在家里面。大象的话连门都进不去啊。所以但以理看到这个四个象，他看到首先的这个就是一个狮子。这个狮子呢，它呢其实享有翅膀的，其实它是代表了巴比伦的王朝，尤其是在讲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因为尼布甲尼撒王曾经把巴比伦带到他们国度最强的一个时代，但是因为他的骄傲，所以呢他想要跟神与同高。当他有一天他看到这些荣华富贵的时候，他就说，哎呀，你看这些荣华富贵岂不是我尼布甲尼撒的这个所建立的吗？当他讲了这句话以后，神就跟他说，尼布甲尼撒，你太狂妄了。所以他把尼布甲尼撒赶出去了。尼布甲尼撒得了一种奇怪的病，叫做恐兽症啊。他就是说他觉得他自己是一个野兽，他跑到外面去呢，就吃地上的草，跟其他的野兽一起活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病症。这个病症在巴比伦的历史是可以查到的，他一直被放逐了七年以后，有一天他醒过来了，他才向至高的神颂赞说，愿一切的颂赞都归给神，我过去所有的不是你所给的吗？当他讲了这句话以后，神又把他重新扶回王位，他继续当他的王。所以当他骄傲的时候，神就打击他，把他的翅膀扯掉，然后呢，最后呢，当他悔改了呢，又给他一个人的心，像人一般的能够站立起来，坐在他的皇位上。其实但以理看到第一个兽的时候，其实是这一种预表。第二个兽是一个熊，这个熊其实是预表着马代波斯。他们在尼布甲尼撒王的死了以后，他的儿子，然后他的外孙，他的外孙其实就是伯沙撒，就是把这个圣殿里面掳来的这些银器、金器拿来做酒、来作乐，然后神就在手指在墙上写字说：“迷你，迷你，就是你的时候已经到了。”然后当天晚上他就被推翻掉，他被马代波斯，然后由 Dario 就是大力乌王来继续来统治这个巴比伦所统治的地方。但是波斯虽然强大，但是他没有像巴比伦那样子雄伟，但是他非常有力量，他里面是预表出是一个熊。这个熊呢，他是旁跨而坐。弟兄姐妹也许不知道什么叫做旁跨而坐，旁跨而坐的意思就是当一只脚高一只脚低，他做一个姿势是准备像熊要攻击别人的时候。 当这只熊要攻击别人的时候，别忘了它的嘴巴里面还叼着东西哦，叼着什么呢？叼着三块排骨。排骨啊，这排骨的意思呢，就是说，然后有人跟他说起来吞吃多肉，就说你尽量去吃肉吧。其实这个是在预表，当波斯王朝他成立以后，他也是非常巨大，他非常的残忍，他把所有的国家都灭掉，然后呢夺取他的人民。其实三块肋骨的意思其实是在指巴比伦王朝他所统治的地方，不但是如此，他还继续统治了埃及跟居比亚这个地方，所以他的地方他还要统治说比啊巴比伦还要大的地方。但是好像波斯到了希腊那边跟马其顿王打仗的时候吃了一个败仗，他们的那些就是有名的那个跑马拉松的那个故事哈，结果波斯受到一个挫折，所以没有继续向欧洲挺进。但是他统治的地方相当大，他非常贪心，很多时候他是贪得无厌，不停的他要了还要要，嘴巴里面叼着东西还要抢别人的东西。第三个兽，它的代表其实是是一个豹，这个豹也很特别，这个豹有四个头四个翅膀。哎，弟兄姐妹，你们知道这个豹的动作是相当快的啊，非常的快，能够很敏捷。但是呢，它的力量似乎没有像熊，没有像狮子那么大。四个头，四个翅膀，这到底是什么？什么的意思呢？其实这里是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大家知道他在西元前330年的时候，他成立他的王国。他是一个少有的一个军事的一个有这个头脑的，他打仗很厉害，出兵非常的快。在西元前332年的时候，他开始要打巴勒斯坦，啊，路过巴勒斯坦的时候，准备要是把耶路撒冷城全部给他抹掉的。结果他当晚做了一个梦，这是真实的故事啊，不是圣经里面写，圣经里面没有写，这是写在一些史学家的历史里面所记载的。他怎么样做了一个梦，梦到谁呢？梦到耶和华跟他讲话，他说你不可以践踏我的圣城。他做这个梦以后，他很奇怪，他就骑着马带着他的军队经过圣城。经过圣城的时候，耶路撒冷的大祭司出来迎接他。亚历山大大帝一看这个大祭司前面挂了个金牌，上面写着耶和华的名号，他从马上翻下来扑倒在地就敬拜，说因为那个是耶和华，正是他梦中所见的那个符号贴在他那个金牌上面，所以他向神跪拜，然后献上献祭，然后大祭司就跟他讲，把这个后面这些在但以理书里面所记的一些事情告诉他，他说我告诉你，神已经把权柄赐给了你，这个在200多年前我们的先知但以理就把它记录下来了，所以你打仗一定会得胜，神已经把这些权柄交给你。然后亚历山大大帝他非常的高兴，然后他就颁布一条命令，允许犹太人在这个亚历山大自由的行动，就跟希腊的公民一样，而且免他们的税哦，非常好的非常好的待遇啊。然后一直等到亚历山大过后征服了这个一直打到印度的边上他忽然得了这个疾病死掉了。他死掉以后呢，他的国度分裂成四个，被他四个大将分裂。一旦分裂以后，一个强大国家从神给他们的权柄让他们能够来统治，按照神的方法来统治，他们没有听，他们把这个权柄分散了，不团结了，互相攻打了，滥用权柄，然后希腊帝国也没有维持太久。最后一个就是一个怪兽，这个怪兽呢非常的可怕，怎么可怕我们不知道，但是它有十个角光是这个两个角的这个什么这个野牛就已经很厉害了，或犀牛啊都很厉害了，它有十个角它还有长着铁的牙，他吃东西把什么东西都给嚼碎掉，他吃剩下东西他不吃，他还要用脚去践踏。 其实这是一个一表一个折磨的一个举动。大家都知道罗马王朝刚开始的时候前300年迫害基督徒，那简直是非常残忍的，非常的残忍。他不停的在蹂躏折磨圣灵，其实这个预表是撒旦在现今的社会里面也正在做这件事情，在灵里面他是折磨这些圣灵。如果你是真的是神的圣灵的话，他尽量的去折磨你，这也是一个预表出来。当时候的人民是被罗马这个所统治里面受到很大的折磨，一直到现在罗马的议会制度，罗马的所谓的民主啊，已经都传给到整个世界。其实罗马的制度深深的在影响我们现在的生活。现在美国的政教它是分开的，就是美国相信敬拜神的时候敬拜神，可是出来了以后他所行的一切政治措施是不是完全合乎神的心意呢？未必见得。至少在学校里面我们基督徒已经失掉了祷告的权利。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时候遗留下来这个社会这个政治的一些民主的制度，其实也深深的影响到我们现在每一个人生活的制度。我们再仔细的再看一看但以理在第七章里面所讲的第一个部分是分享这些意象，第二个部分是来解释这个梦到底是什么样的梦。除了这四个异兽怪兽它所显示它统治人民它的一种特性以外，我们也还看到在后面神也让我们看到有一个亘古存在的者。其实这里就是在讲我们的上帝，在讲我们的神，他身体的衣服洁白如雪，然后下面的所宝座下的轮子是充满了烈火，然后呢他把这个怪兽里面的这些一个小角，其中的一个角呢把三个角顶掉撑出来一个小角，其实那是一表是读基督的意思。那其他的十个角其实在罗马帝国灭亡以后所产生在不同的地区所产生的一些小国，还存留着罗马帝国的这些制度一直传到现在。那这个小角呢他会讲话说一些亵渎的话，非常的自大，被这个亘古存在者就是被我们的神是最后是灭绝掉了。然后呢神把所有的国度权柄跟荣耀给了这个亘古存在者，给了这个新的人子，因为他看到一个人子驾云从天上下降。其实人子在这里是第一次在我们的圣经出现，人子在希腊文在这个希伯来文里面其实不一定是指人，而是指某一件事物人物或者是事物而言。他说在那个当亘古存在者出现的时候显示他的荣耀的时候，那有一个人子就是有一件事物或者有一个人物出现，这个人物呢其实就是基督。神就把这些国度权柄荣耀全部赐给他然后呢他统治的国将是永永远远的存在，就是预表了这些东西。然后最后在解释这个梦的时候再重新一次的告诉我们这些权柄荣耀还是要归还给我们每一个圣灵。我们这些圣灵在撒旦的破坏下折磨下，看起来我们是打败仗，好像是被他得势，因为现在世界上的王是撒旦。但是如果我们坚守在主道里面的话，当审判的日子来临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圣灵能够得胜的日子，这是在但以理书里面的意象里面 所答应过我们的。所以弟兄姐妹，国度、权柄、荣耀是归于主耶稣基督，但是等到时候来临的那天，当我们跟基督一起得胜的时候，这些国度、权柄、荣耀，这些尊贵的东西、礼物、恩典，都要给我们每一个圣民，所以是属于我们的，跟我们是切切有关系的。不要说是我们把这一切都给月神，我们什么都没有，但是呢，我们要期盼的是这些神赐给我们的恩典跟好处。我们的好处不在什么神以外，是吧？神的好处将来会给我们，这些事不是我们今天所能够想象的好处。弟兄姐妹，虽然我们刚才所讲的异象的确曾经发生过，但是在属灵的国度里面，这些怪兽、这些不合乎神的心意的这些特质还存在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人心对国度的仰望的问题，我们并没有仰望神的国度，我们仰望的是这个世界上的国度，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回想一下，我们现在弟兄姐妹，你的一生 purpose 是什么？你真的是为了神过活呢，还是为了自己的事业啊、自己的家庭或者自己的财富打拼呢？如果当我们不能够专心仰望神的国度的时候，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财宝就在哪里。如果我们是仰望这个世界的话，你说哦，慢着点，我是基督徒，我天天去教会啊。对不起弟兄姐妹，来教会是神给你的恩典，不是说能够证明你是好人，来这边聚会也不是证明你是一个好的基督徒。我们如果没有一个观念仰望神的国度的话，我们的心不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想到别的事情，所谓的心不在焉嘛。你要在乎一件事情，你要往专门往那个标杆直奔的话，你一定是要仰望到对的东西。如果今天我们没有仰望神的国度，我们没有像刚才我们念主导文的时候你们所讲的，我仰望的国度是什么样的国度，是在将来在天上的国度。但是呢，我们仰望天上的国度呢，能够在地上能够实行出来。国的王权，主耶稣基督他所控制的王权，不是只在天上。今天我们要想办法说要能够体会到在地上，神把这个权柄已经给了我们，让我们基督徒能够在地上，就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里面，也能够生活在天上一样。其实现在可以感受出来，所以有人说上天堂不是见得是等到你死以后啊。其实你相信神，你确认神的国度的话，天堂就在这里。当我们与神同在的时候，这就是天堂。我们如果不去仰望神的国度，我们不在乎自己的罪我们也不在乎自己的谦卑，我们骄傲行事，我们不认罪，我觉得我们哪里有罪啊，要有罪的话都是别人有罪，我没有罪。你的罪定义什么？我看别人不顺眼那就是有罪，是不是这样的？那很多人是这样子，他做的不对，哪个时候他说不对，我证明他不对，哎，神你过来，你站在我旁边，你看神跟我在一起，别人没有跟你在一起，你是错的，我是对的。或者有的时候搓搓那个魔瓶说 主耶稣基督啊，主耶稣基督，你滚开出来，我们出来了，答应我这个事，答应我那个事，就这样的。难道我们有这种心态吗？我们敬拜神吗？我们每天敬拜神吗？我们每年一次过圣诞节来庆祝神的生日，好像这一天的时候我们特别虔诚了，我们唱圣诞的歌曲颂赞神，我们是不是每天都应该这样的？因为主每一天都给我们新的生命吗？不是吗？主每一天都希望我们能够反省我们在生命里面是不是合乎他的旨意，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跟神的名一样圣洁。当我们承认神的国度，当我们承认神他的名大有能力，因为他的名字叫做圣洁的时候，弟兄姐妹不得了，也帮助我们清洁了，也帮助我们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当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那些过去污秽不好的气质就被洗干净了。神要我们改变的是我们的气质，神要我们改变的并不是说敬拜的仪式，而是我们内心的气质，而是我们的举动，我们的一切，我们的个性是不是属神的，我是否关心我的弟兄姐妹，我与我的弟兄姐妹是否能够相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只是嘴巴讲，但是内心的时候不能心悦诚服。弟兄姐妹，对国度的仰望，我们必须要谦卑自己，把自己谦卑下来。李秀全牧师讲笑话啊，他说他的老师是从香港来的，讲广东话，他说你们做馒头的要枪毙啊，做馒头的为什么要枪毙呢？而不是啊，做门徒的要谦卑。啊，听着你满头大汗，你热了是不是？你热了你就赶快开枪吧。为什么要开枪呢？不是啊，开窗。弟兄姐妹，我们仰望神的国度，谦卑自己，随时认罪。认罪很难哦，太太，对不起，我错了啊，我昨天忘了帮你买花。太太，我错了，我大概已经有将近一个星期没带你出去吃小馆了。认罪真的很难，因为我们总觉得我们自己是对的嘛，我们总是喜欢把我们自己的黑暗的部分隐藏在那个小小的角落，最好别人都不要知道。当你在讲台上的时候，你讲的偷偷知道，但是你自己心里都误会一大堆。哎，都在这儿啊，你们都看到了。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黑暗的一面，我们要深深的认罪。认罪不是表面的，认罪是真的是你跪在主的面前，最好能够跟你的配偶能够在一起，你俩去想一想，我被罪所捆绑，不是一件表面的一件问题的存在，而是内心的问题。罪不在乎一个行为，罪是在乎你内心怎么样有那个动机。如果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把这个罪的根把它掐断掉，要去深深的去想，我这个罪是怎么来的？我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求神怜悯，把我这个不好的个性，把我这个不好的气质，主啊，求你根断。不但求你根断，你也求你不要把这个罪性移到我的子孙。彻底的认罪，不但保守你，保守你的配偶， 还要告诉我们的孩子，常常为他们祷告。然后我们要看到，也讲到权柄的问题，权柄造成了我们北美教会里面不少的纷争啊。我的权柄是神给的，真奇怪，你的权柄是神给的，那我的权柄是谁给的？那好了，我们两个就斗起来了。在家里面，在家里的祭坛，谁是权柄大？但是我的权柄大。 I wear pants， 我穿裤子，这是美国的文化，意思就是说我是家里的主宰的意思。另外一个说，谁说如此？谁有权柄？我有权柄，擀面杖在我手里，怎么样？我是做饭的，你不尊重我权柄，我不给你吃饭，我不做的东西给你吃，你怎么办？不是挑人啊，不要，不可以做啊，不可以做。我的意思是说，他是主内，一个主外，一个主内。我们对权柄的执行，我们是凭己意行呢，还是凭神意行呢？当我们服侍神的时候，我们是凭着自己的意念去做呢，做给我们弟兄姐妹看呢，我们还是做给神看？当我们都能够有一个心，当我们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教会里面一件事情发生一些问题，有不同的看法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合一？我们怎么样能够想，哎呀，对方其实也是为神好，哎，对方也是，他们那种不同，虽然有不同的做法，不同的意见，但是他们想的也是为了教会兴旺，哎，为此你要感谢他，为此要为他祷告。虽然他的意见跟我们不一样，可是弟兄姐妹，他们是为了教会好。哎，哪一个会员，哪一个弟兄姐妹是希望教会每天越来越糟糕的？没有吧，大家都希望主的道在这个教会能够得到兴旺。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行使一些权柄的时候，不要用一个投票的方式，投票只是我们内心的一个阿闷而已。这个在决定一件事情以后，以前我们大家都要在祷告里面能够得到合一的心。也许有些弟兄姐妹对一些做法啊，不是有一致的看法，但是呢，我们总是应该有一个心，认为别人比我们强嘛。我们总是希望能够谦卑下来，听听不同弟兄姐妹的意见，应该怎么样做？有的人吃荤，有的人吃素。但是不管是吃荤是为主，吃素也是为主啊。当我们对权柄的执行的时候，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能够都降服在主的旨意里头，哎，其实我们的做法，我们要去做的事情，解决事情的方法，相去不远。多为弟兄姐妹彼此祷告，多能够有一个彼此体谅的心啊，真是感谢神，神真是啊，赐给我们很多话语。他说啊，我们呢不要凡事不要亏欠别人，只有在神里面要常常以为亏欠啊，爱人是吗？他在彼此相爱里面要常常觉得，哎呦，我欠我们彼此相爱。当我们执行一个权柄的时候，我们内心能够有不但是神的旨意的方向，我们行的方法如果能够含着爱意的话，能够爱对方的心的话，你就不会去伤害别人了。而这个求神给我们这些智慧，当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不但是按照神的旨意去做，也同时能够有一个爱心，爱基督的心，爱弟兄姐妹的心啊，不要去伤害弟兄姐妹啊！不但是弟兄姐妹，对外人也是如此啊！当我们基督徒， 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不是光是只是念一些福音的念给别人听，你把你自己显露出来嘛，你把你自己的在耶稣基督的见证显给人家看嘛。如果我们口里面讲的是一套，然后我们的行为是另外一套的话，你迟早你要让别人跌倒。权柄是知道在什么正确的时间做什么事情，而且把事情做对。权柄，神已经给了我们权柄。哎呀，周围好多人他们还没有认识主耶稣基督。哎，我每次去跟律师商量的时候，总是看到一些陌生人一讲话，哟，讲普通话，一听就知道是从国内来的，或者从东南亚来的华裔的，从来没看过他们。我们亏欠了福音的债，我们有没有执行神的权柄来向这些人传福音？错过很多的机会。我常常在尔摩附近看到很多东方人的面孔，当然我不知道他是东方，是中国人还是韩国人还是日本人，但是就是东方面孔。沙丁说常常听到这些话，哎，东北那边至少有300多家中国人，可是东北那边来到我们教会聚会有几家，其他家人星期天到哪去了？他们认识神没有啊？在弟兄姐妹，我们要今年要新，我们现在目前要新建神的殿，可是真正神的殿是肢体之间建立起来的。我们有没有新的肢体来参加我们教会，让我们教会更兴旺，让我们的肌肉能够更健美一点，体重更高一点，不是肥料，是健康的增高跟成长。这些弟兄姐妹都值得我们来思考的。在坚守主道上面，我们要不但是坚守神的话语，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更能够确定神的国度的走向，而且坚持这么做，勤做主公。勤做主公不是凭着自己意志，而是照着神的旨意去做，用爱来联络全德。最后一个是荣耀的一个归属。我们很诚实地问自己，我们在教会的服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还是为神的荣耀？我们这些服侍神的人，我们是否真的把自己隐藏在神的后面？我们必须能够把真正的把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能够归还给神。神啊，这是为你做的，爸，这是为你做的。当一个孩子他替爸爸妈做事的时候，虽然他做的不是很理想，拿一块当抹布把你的桌子表面哗重新擦一遍，反而擦得更脏，但是弟兄姐妹做妈妈的心里很感动，哎，说哎呀孩子真好，虽然是擦过，他说你想嘛，我们阿巴父也是这样子，他不在乎你做什么好事，哎，他在乎就是说你爱他那个心吗？神要你的心，神不是要你的行为，神也不一样你的奉献。哎，我并不是鼓励大家不要奉献，奉献很重要，我们先要把心献给神了，把我们自己当作活祭交给神，这是理所当然的，是合乎神的心意的喜悦的一件事情，这是首要条件。其他去服侍神、十一奉献，这是你应该做的。你不但是十一奉献，你时间上有没有十一奉献？
我们讲说，哦，我今天上，我是绝对是十一奉献，不错。那你时间方面呢？来侍奉神的时间，我讲的侍奉神的时间不包括懈怠啊，对不起，是你甘心愿意把时间花出来，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看他的话语，跟他讲话，跟他面对面，跟他一起走。这个时间叫做与神同行的时间。有多少时间？有没有十分之一？可能十分之一还嫌少啊。神说你跟我的时间啊，越多越好，我是不嫌少的。你任何时候你要跟神讲话，你要跟他亲热，你要跟他亲近啊，他都是很高兴。弟兄姐妹，我们做一些事情，愿我们所做的事都能够得到神的称赞。当我们得到神的称赞以后，我们就可以归荣耀给神。我们要彼此相爱，彼此在爱里面彼此祷告，彼此守望。年底到了，我们新的年度马上要开始了。在这个时候，我就是还是跟弟兄姐妹彼此的鼓励，也鼓励我自己，回顾一下去年一年我们所行的一些事情，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啊，有些事情做得不错，有些事情做得不是很理想。做对的事情，我们心彼此相合的，我们要感谢神。对于一些事情我们可能有一些意见分歧的，我们彼此尊重，继续放在祷告里面，求神来成全，求神用，让我们用爱，又让我们用谦卑的心，能够彼此的互相联络，选择把一些高低的部分填平了。我相信神的这个祝福大大临到我们。今天我们的人不多，但是我看到有的时候我们真是把这教会这个地方都挤满了，我们真是需要一个新的地方，求神给我们聪明智慧，知道怎么样能够让神的殿能够更扩大一点。真是求弟兄姐妹把这个事情放在祷告里面，告诉我们怎么样做，我们一起用爱心来做，同心的来做。明年我们要何去何从？我们要往哪里走？神给我们什么意向没有？神有没有对我们对传福音有感动？神对我们一切在教会里的事工有什么感动？我们一起祷告，跟我们明年的执事啊，彼此来分享一下，愿意我们所行的一切都是能够同心合一的。今年确实来反省自己，明年我们能够一起出发，按照神的心意来走，求神能够帮助我们。最后我们用主祷文来结束我今天的分享。来主祷文，请大家能看到主祷文，主祷文大家都会背啊，单张上面有。好，我们来来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今日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债，如同我们免别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全无自己权利，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事情到此结束。